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欧盟和东盟庆祝双边关系45周年，在布鲁塞尔举行实体高峰会。
众议院通过短期预算案，让政府停摆延缓一周。
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升息放缓，但顶点预测上修。
世卫说，中国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已经开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提供裁员给联邦政府继续运作到本月23号，以避免联邦政府被迫关门。当天，众议院以224票对201票通过了这项临时预算案，并交由联邦参议院审核。根据时程规划，国会必须在16号午夜前通过新的预算案，否则联邦服务的拨款授权即将到期，政府各部门的运作也会随之停摆。不过，两党目前仍无法就2023财政年度的最终预算案达成共识。而周三通过的临时预算给了国会额外一周时间进行协商，这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和其他联邦大楼，也波及到国家公园、一些博物馆和其他组织，迫使几十万的联邦员工放无薪假。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曾经历过一次史上为时最久的政府停摆，当时连机场行李查验都受到影响。尽管美国政坛有严重分歧，不过两党议员大多不愿看到政府停摆，因为年底假期将至，政府停摆可能会引发更多混乱。
国会参议院昨天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影音分享软件 TikTok。 目前法案仍需要联邦众议院通过才能递交总统拜登批准，而众议院也预定在下周结束的本届国会会期结束前通过这项参议院的法案。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担心北京可能利用 TikTok 监视美国人，这是他们出于国安疑虑做出的最新行动。在参议院采取行动之前，北达科他和爱荷华州本周也加入越来越多州的行列，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州政府装置或电脑上使用 TikTok。 而截止到目前，至少有12个州已经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包括本周加入的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另一方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在内的很多联邦机构也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而最新通过的两党法案主要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在当前对 TikTok 所引发的忧虑越来越频繁之际，向 TikTok 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施加更多的压力。
今年10月份发生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对和平示威港人施暴的事件中，承认出手伤人的总领事郑希元近日已经返回中国，躲过警方的调查，遭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科恩斯批评为懦夫。今年10月16号，中共20大开幕之际，一群居英港人到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抗议，遭到殴打。这起事件在英国政坛和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议员纷纷要求政府将涉入的中共外交官驱逐出境，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并确保刑事纠责必须滴水不漏。周三，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通过书面声明向国会两院说，有6名原派驻曼彻斯特的中共外交官，包括郑希元本人，目前要么就是已经离境，要么就是即将返回中国。对此，科恩斯发表声明回应，英国民众应该可以合理期待，在英国境内犯罪的人都必须承担后果，这才是法治的真谛。然而，攻击抗议民众的中共外交官却如懦夫般逃离英国，这一举动虽然让他们的罪责昭然若揭，但却也让不幸遭抗、遭攻击的抗议人士正义无从伸张。
据美国检方周三说，一名在波士顿伯克莱音乐学院就读的中国公民，因为纠缠和骚扰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传单的人士，遭逮捕后已被释放。美方已经向中方执法部门通报此人。路透社报道，波士顿联邦检察官说， 25岁的吴小磊在被举报前曾经通过微信威胁要砍掉对方的手，要对方停止在校园附近张贴反动传单。吴小磊周三已经遭到逮捕，并于当天稍晚获得释放，但他的律师并没有回复相关询问。伯克莱音乐学院则在声明中说，检方所描述的行径令人不安，但以全案尚待调查为由不愿进一步谈论。报道指出，遭威胁的涉运人士来自中国，但是有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同时有家人在中国。这名人士在10月22号在 Instagram 的照片显示，窗户上所贴的传单上写着，与中国人民同在，我们要自由和我们要民主，他也因此遭到威胁。
据乌克兰当局周三说，乌克兰与俄罗斯军队之间最新的一次换囚行动中，已经确保一名美国公民以及64名乌克兰军人获得释放。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伊尔马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作战，特别是参加巴赫姆特市保卫战的64名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正在返回家园的途中，其中一位协助我们人民的美国公民穆瑞克奇也有可能获释。据俄罗斯国营的塔斯社曾经报道，穆瑞克奇于6月在乌东顿内茨克地区被捕，并被控参加反俄抗议活动和煽动种族仇恨。塔斯社援引他的律师的话说，穆瑞克奇出生在卢旺达，1994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律师还提到，穆瑞克奇在赫尔松市一家夜总会工作，但否认其委托人是一名战斗人员。今年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便占领赫尔松市，乌克兰军队于今年秋天夺回该市，从那时起当地也经常遭到俄罗斯的炮击。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夫婿保罗遇袭一案14号举行一场听证会，根据法庭播放的调查人员问话录音，攻击保罗的男子陈述，在他用铁锤打人之前，当时的气氛还挺融洽。法新社报道，42岁的德帕佩出现在旧金山法庭的听证会，以确定此案是否要开庭审理。检方也在法庭播放调查人员在医院对德帕佩的部分问话内容。这位前裸体运动者否认谋杀未遂等控罪，他告诉警方，10月闯入佩洛西加州的寓所，原本是要想绑架佩洛西，但他却看到了82岁的保罗。这位加拿大公民说，他告诉保罗他无意去自首。在调查录音当中，他说，我几次出言威胁对方，但除此之外气氛还算挺融洽。不过据旧金山纪事报陈述，德帕佩冲向保罗时，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司法部则说，德帕佩打算捆绑佩洛西，如果他不承认民主党的谎言，就要用铁锤敲碎他的膝盖骨。不过所幸在事发当时，佩洛西本人并不在家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升息放缓，但顶点预测上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由 NASA 主导的国际卫星任务12月15号清晨从南加州发射火箭，运载卫星展开重大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首次由太空对全球的海洋、湖泊和河流进行全面性调查。这个地表水和海洋地形 SWAT 先进雷达卫星，目的在于为科学家提供前所未有的视野，以了解覆盖70%地表并滋养生命的水资源，来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和结果提供新思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周四黎明前从洛杉矶西北约275公里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把 SWAT 卫星送入轨道。如果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这颗卫星将会在几个月内产生研究数据。经过近20年的研发， SWAT 结合了先进的微波雷达技术。科学家说，这项技术将以高解析度搜集全球90%以上的海洋、湖泊、水库和河流的高空和地表测量资料。
特斯拉公司股价周三收盘继续下跌，报收于156.80美元，今年以来的累计跌幅扩大到55%，市值降至4950亿美元。 自2020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了5000亿美元大关。尽管特斯拉股价全年基本上都在下滑，但过去几个月跌势进一步加剧，自今年9月份以来已经跌了 41%。 从外部因素来看，特斯拉股价受到了投资者对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和美联储加息的打击，这促使投资者抛售高风险和昂贵的股票，引发了股市对科技和成长型资产的猛烈抛售。除此之外，特斯拉还有自身面临的问题，包括供应短缺、原材料成本飙升和生产中断，这些都对该股造成了沉重压力。
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在周三的博文中明确说，这家曾经由他掌舵的公司在当时和现在都存在严重问题。他的评论是围绕推特文件门展开的。马斯克上周开始公布一系列推特内部文件，证明推特前管理层在进行内容审核时对保守派持有偏见。多尔西在博文的开头写道，他信奉三个原则：社交媒体必须经得起企业和政府的控制，作者是唯一可以删除自己内容的人，审核最好通过算法选择来实现。他说，我当初领导的推特和目前的推特都没有满足这三大原则的任何一个。谈到推特封杀川普时，多尔西说，我相信不存在有意隐瞒的问题，大家都是根据当时掌握的最佳信息采取行动。但他还是承认犯了错误，如果推特更关注用户的需求，而不是只顾着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处境会比现在更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欧盟和东盟两大区域伙伴关系在布鲁塞尔召开首次各国领导人的实体高峰会，庆祝双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45周年。同时，双方也试图降低彼此常年来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共同承诺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请听报道。
周三，欧盟与东盟在布鲁塞尔召开一场集结各国领导人的实体高峰会，实际出席峰会的国家领导人数多达31位。欧盟在会上也宣布将投资东盟100亿欧元，主要将投入与再生能源转型、数位转型等基础建设有关的领域，并分别与泰国、马来西亚签署合作协定，共同声明推动南海和平，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有别于过去的高峰会都是由组织代表出席，今年则首度由会员国总理、总统们的大集合。而与中共在海外砸大钱搞投资的模式不同，欧盟将自己定位为注重规范的国际行为者，在投资贸易关系中不忘强调民主、透明与环保等议题。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荣誉资深研究员康侯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事实上欧盟在东南亚比中共、美国进展都缓慢，甚至不如韩国。但在经济关系上，欧盟也想将自己在东南亚定位成第三种可能，告诉他们不必在美中之间做选择。而对东盟而言，也想要对中共少点依赖，离美中对立远一点，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一背景也让这场高峰会变得重要。康侯分析，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欧盟对东南亚的经营较使不上劲，直到2021年欧盟提出印太战略，大幅采纳德国2020年印太战略的版本，把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后，双边关系才变得积极起来。然而，尽管中共目前拥有更紧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但正如欧盟官员在高峰会前对媒体简报会所说，分散经济关系和加强供应链韧性是欧盟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言而喻的是，最需要被分散的对象就是中共。因此他认为，当北京看着欧盟与东盟各国领袖的大合照时，虽然远不到芒刺在背的程度，但也绝非高枕无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在全美通货膨胀出现缓解迹象之后，美联储周三把利率提高了50个基点，也就是0.5个百分点，并预计到2023年底， 美联储将把借贷成本至少再增加75个基点，同时预测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请听报道。
尽管全美通货膨胀从40年高点下滑，美联储官员仍一致决议升息0.5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连7度升息后，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达到4.25%-4.5%，创2007年12月以来新高，远高于3月开启升息循环前趋近零的水平。最新决策声明用语和11月几乎一模一样，提及政策利率持续升高将是适当的，意味着12月升息幅度虽缩小，但1980年代初以来最积极货币政策紧缩尚未结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暗示，明年1月31号、2月1号召开的例会上，官员将认真思考让升息幅度回到传统的0.25个百分点。但他重申，决策将依后续数据而定。鲍威尔说，政策利率已进入限制性领域，加息速度不再是关键，重点在于最终利率会升得多高，维持多久。美联储升息 0.5 个百分点早在市场预期之内，每季公布的官员经济预测因而更受投资人关注。与9月相比，官员上修升息循环顶点及未来两年通胀、失业率预测，经济成长预测下修。其中绝大多数官员预期明年底政策利率将达 5%-5.5%。以中间值 5.1% 推算，美联储明年还有升息 0.75 个百分点的空间。这项数据比9月预估值高 0.5 个百分点。以鲍威尔说法，升息循环到顶后，美联储将让高利率维持一段时间，发挥抑制需求、压低通货膨胀的作用。官员预期，明年底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货膨胀率从今年10月的 5% 下滑至 3.5%，高于9月预测的 3.1%。 美联储为恢复物价稳定，今年积极升息且缩小 COVID-19 疫情爆发后因大举购债而膨胀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美股大幅回调，房地产等对利率敏感的产业深受打击。部分经济学家忧心明年美国经济可能步入衰退，目前接近半世纪低点的失业率回升。今年美国经济表现比预期理想，但美联储官员估计，明年美国国内生产毛额仅成长 0.5%， 低于9月预测的 1.2%， 明年底失业率预测从 4.4% 上修到 4.6%， 高于今年11月的 3.7%。 鲍威尔否认最新预测反映官员认为美国经济会衰退，但衰退是否会成真他也没有把握。他认为通货膨胀如果持续降温，美联储致力达到压制通胀之余避免经济衰退的软着陆目标仍可能实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据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14号说，当前中国爆炸性的新冠疫情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的，而是早在中共政府开始放松卫生限制之前，疫情就已经再次迅速爆发。请听报道。
上周，中共当局突然放弃了坚持已久的社会全面清零政策，包括结束对检测结果呈阳性人的自动隔离，并停止大规模的检测活动。而中共卫生部本周三承认，北京的感染病例正在迅速增加。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应急管理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当天在日内瓦世卫总部告诉媒体，中国病例的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中国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根据世卫的说法，中共取消了限制使疫情突然失去控制的情况并不是正确的解释。他认为这种疾病之所以迅速蔓延，是因为控制措施本身并不能阻止它。他说，传播强度的增加远远早于限制感染的策略变化，中共当局已经在战略上做出了决定，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清零战略已经不再是最佳选择。随着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体的流行，向中共实施的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并无法达到与前几波疫苗接种覆盖率低时相同的目的。瑞安提到，在疫苗接种覆盖率提高之前，这种措施主要被用来保护卫生系统， 但现在它们已经不是那么有效。瑞安警告，中国和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是否充分接种了正确的疫苗和正确的剂量，以及这些人上次接种疫苗是在什么时候。他强调，中国民众有施打疫苗第三剂的必要性，并表示民众需要第三剂疫苗来彰显此前能达到的防疫效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非签署合作备忘录，拜登计划访问非洲。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非签署合作备忘录，拜登计划访问非洲；
暴风雨带来的龙卷风和暴风雪在美国造成2人死亡；
世卫说希望明年告别 COVID-19 和猴痘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法国淘汰摩洛哥，周日将和阿根廷争夺世界杯冠军。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一场席卷美国的暴风雨周三在路易斯安那州形成龙卷风，导致一名男童和母亲死亡，并在密西西比州摧毁活动房屋和养鸡场，对周边的南方州形成威胁。周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有更严重的风暴，预计暴风雨造成的结冰天气会影响美国东西两岸之间的地区。暴风雨开始在内华达山脉形成强烈降雪，预计未来几天会给美国东部带来结冰和降雪。马里兰州国家气象局总部的佩雷拉说，这个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它会对从加利福尼亚直到东北部的所有地区都造成影响。南达科他州西部的黑山地区的降雪将近61厘米。预报预计，这场暴风雨天气会在几天内持续给中西部地区带来结冰、降雨和降雪，并向东北和中阿拉巴契亚地区移动。国家气象局发布了从周三夜间到周五下午的冬季暴风雪警告。
三名美国官员13号告诉路透社，华府正在敲定有关派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给乌克兰的计划，消息最快本周就会对外公布。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昨天说，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绝对会是俄罗斯的目标，但它不会针对未经证实的消息置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被视为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可用来对付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套系统通常包括发射器、雷达和其他支持车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说，这项转移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提案具有挑衅意味，有可能引发无法预测的后果。美国国防部说，俄国近期以来对乌克兰导弹的攻击次数飙升，有部分是为了消耗基辅当局的防空补给，以期主宰乌克兰领空。就凭这个理由，美国和盟友这段时间持续提供基辅更多的防空设备。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华府到目前为止提供了乌克兰大约19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美国多家国防承包商据信和越南国防部官员们就军事装备交易举行了磋商。路透社周三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越南上周举行大型军事装备展期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雷神等美国主要的国防承包商与越南国防部和公安部官员会面，讨论了向越南提供直升飞机、无人机、雷达等非杀伤性武器，还说有关会谈有希望达成最后的交易。美国2016年取消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过去几年中向越南出口的装备包括海巡舰船和训练飞机等非致命性武器。美国对越南的武器出口需要面对多重关卡，包括华盛顿对越南人权问题的忧虑，以及有关武器出口可能对越南与中国紧张关系造成影响的考量。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越南今年下半年显著扩大了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工程，以巩固他对这个有争议海域的主权主张。
卡塔尔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周三在法国和摩洛哥之间展开，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摩洛哥。特奥在开场第五分钟为法国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队员穆阿尼补射破门，法国队最终以2-0淘汰摩洛哥，第四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摩洛哥球员在输球后全队跪地感谢各界的支持。摩洛哥是史上第一支闯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国家球队，也是第一支有此成就的阿拉伯国家球队。接下来摩洛哥将在17号同克罗地亚踢季军赛，法国则将在18号跟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争夺冠军。本届世界杯将是历史性的，这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组织的比赛，第一次在初冬时节进行的比赛，它也是历史上最受诟病的体育赛事之一。2010年在确保赛事的过程中被指控贿赂和腐败，这些指控被多哈强烈谴责。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周三说，由于 COVID-19 和猴痘疫情最凶险的阶段已经结束，希望这两种疾病到2023年已经不再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说， COVID-19 现在每周染疫死亡总人数约为一年前的五分之一。他说，世卫紧急委员会明年一月召开会议时将讨论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称为是紧急阶段的结束。谭德赛说，这种病毒不会消失，它会留下来，各国都将需要学习如何应对它，同时应对其他呼吸道疾病。他说，2023年我们仍然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低收入国家仅五分之一的人口接种疫苗。在猴痘方面，谭德赛指出，这场突然爆发的全球疫情也让世界措手不及。全球110国到目前为止通报超过 8.2 万起猴痘病例，不过死亡率不高，有65人不治。谭德赛说，自7月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每周通报病例数已减少超过90%，希望明年能够结束这个公卫紧急事件。
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为了继续掌权，12月7号试图解散国会，但随后遭国会议员弹劾，并在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的途中被捕。卡斯蒂约的支持者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并提前举行选举。群众在全国各地设置路障抗议，造成7人死亡，还导致2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秘鲁国防部长奥塔罗拉14号宣布，由于故意破坏和暴力行为，全国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警察和武装部队将控制整个国家。新总统博鲁阿尔特努力平息紧张的局面，把原定2026年举行的下届选举提前到2024年，但仍然无法阻止示威后，现在再提出大选提前到2023年12月。上周卡斯蒂约被法官下令关押7天，原定14号释放，但检方13号深夜申请羁押卡斯蒂约18个月。辩方律师主张未收到检方所有文件后，法官14号把审理检方新申请的日期延后到15号，但也要求再羁押卡斯蒂约48小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非签署合作备忘录，拜登计划访问非洲，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使用公开数据追踪埃隆·马斯克私人飞机行踪的推特账户 @ElonJet 已经被推特永久停用。这个拥有超过50万粉丝的账户是由佛罗里达州大学生杰克·斯威尼运营的。斯威尼说，他开设这个账户是因为他是马斯克的特斯拉和 SpaceX 的粉丝。马斯克此前曾经提出支付他5000美元来注销这个账户，以防止安全风险。斯维尼同时运营着多个类似的账户，追踪科技大亨的私人飞机。 截止到12月14号美东时间下午2点半，斯维尼的个人账户已被禁止在推特上使用，同时被禁止的还有他运营的其他追踪账户。马斯克发推文说，任何账户泄露任何人的实时位置信息都将被暂停，因为这违反了人身安全。他补充说，一辆载有他一个孩子的汽车被人跟踪，他正在对斯维尼采取法律行动。
日前，美国国家安全局警告说，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正在利用两个广泛使用的私捷网络产品中的零日漏洞来获得对目标网络的访问。这个漏洞影响到应用交付控制器私捷 ADC 和远程访问工具私捷网关。这两个产品在企业网络中很受欢迎。这个关键等级的漏洞允许未经认证的攻击者在设备上远程运行恶意代码。12月12号，私捷公司为这个漏洞推出了紧急补丁。私捷公司说，该漏洞正在被黑客积极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另一份公告中说， APT5, 一个臭名昭著的中国黑客组织，一直在针对私捷 ADC, 以便在无需窃取证书的情况下闯入各企业网络。APT5 至少从2007年开始活跃，主要进行网络间谍活动，曾经针对科技公司，包括那些建立军事应用的公司，以及区域电信供应商。
近日， Meta 公司释出免费工具 HMA， 这款工具能够以杂凑值辨识恐怖主义的图像和影片副本，协助没有资源的平台打击恐怖主义内容。HMA 以 Meta 之前开源的图像和影片比对软件基础开发而成，因此也可以用于处理各种类型的违规内容。下个月， Meta 将会担任全球网际网络反恐论坛营运委员会的主席。这个论坛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集结科技公司合作开发技术并处理线上恐怖主义内容。 Meta 提到，通常分享恐怖主义内容的人会跨平台进行散布，但很多企业不具备侦测和限制违规内容的技术，而 HMA 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在脸书上，现在每10000次的浏览，仇恨的言论只会被浏览2次，低于3年前每10000次浏览就有10到11次的仇恨言论浏览。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军事专家警告说，中共军方可能效仿苏联，在短期内迅速扩张全球基地网络，虽然未必会引发热战，但可能会在东道国附近触发外围战争，把美中卷入不必要的冲突。请听报道。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12月8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历史案例表明，如果北京下定决心，可以在未来20年内发展出全球基地网络。报告运用17个指标对108个国家进行了评估，最终确定了24个可能特别被北京看中建设基地和准入的国家地区。其中得分最高的4个东道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和缅甸。而北京在未来10到20年内可能寻求基地和准入的3个优先区域是中东、非洲和更广泛的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太地区第一岛链以外。在24个得分最高的国家中，有10个位于美国中央司令部范围之内。报告说，印太区域的基地有助于中共军队将其军力投射到中国和第二岛链之间的潜在咽喉要道，以及在孟加拉湾或更广阔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线附近，增强海上或空中存在力量。美国国防部11月29号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也指出，中共军队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扰乱美国的军事行动。报告作者之一，兰德公司政策研究员克里斯迪娜·加拉夫拉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军队设定了到2049年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这个愿景的组成部分似乎包括走向海外的军队，能够将其能力投射到中国海岸以外。他说，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在北京就出现了这样的呼声。 目前，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中国仅在吉布提有一个海外保障基地。兰德的报告建议，美国可以为中共军队的海外新地点制定指标和警告系统，利用非军事手段减缓或尽量减少中共军方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保持军力态势，以保护受威胁的盟友和伙伴。通过风险评估，确定美国陆军和联合部队任务特别关注的国家等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美非峰会上宣布，美国和非洲各国正签署合作备忘录，美国将全力支持非洲的未来发展，承诺提供政府资金和私人投资来帮助非洲的国家和企业。请听报道。
来自49个国家和非洲联盟的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于周二开始为期三天的美非峰会。拜登周三告诉非洲领导人，美国对非洲的未来全力以赴。拜登在讲话中强调，非洲对美国和全球社会的成功至关重要。他说，近年来的多重危机，如新冠肺炎疫情、战争、经济挑战和气候变化，都证明非洲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这次峰会是在拜登任期将近两年之际举行的，致力于集中讨论对非洲大陆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拜登政府已经宣布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表示支持非洲联盟在20国集团中拥有一个常任席位。在演讲中，拜登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新的贸易投资，并承诺努力帮助扩大非洲大陆的互联网接入，称这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拜登在讲话中表示，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对我们建设更强大的全球经济的愿景至关重要，这样的经济可以更好地抵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各种冲击。预计本周晚些时候，拜登还将公布其访问非洲大陆的计划，并任命一名新的特别代表来落实他在峰会上的承诺。自上任以来，他还没有访问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根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这次峰会的目标是与非洲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希望这能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培养有益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本次峰会是在美中之间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举行的。通过提供比西方贷款人宽松的贷款条件，中国已经成为非洲重要的债权人。拜登的讲话及这次峰会旨在表明，与中共相比，美国是非洲更好的合作伙伴。400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非洲大陆让位于自己的其他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